这样一来，从一监到三监的一批监狱管理干部都因为找齐宇宙办事受到了轻重不同的党纪政纪处分。吴欢因为被刘冲天点了名，更是倒了血霉，副监狱长没当上，反而一撸到底调到监狱生活科做了管理员，党内还给了个严重警告处分。齐宇宙的快乐时光也终结了，调查一开始即被重新定为严管对象，调往一大队服刑。齐宇宙不服，觉得自己很委屈，这些烂事并不是他要办的，都是吴欢这些人要求他办的，他不办不行，便给老领导刘冲天写信反映情况。结果糟糕透顶，反映情况的信没寄出去，反收到了一大队王大队长的一顿奚落。王大队长说，记着，你就老老实实待在我们一大队接受改造吧，别再心存幻想了，省纪委刘书记不会包庇你的。刘书记在批示上说了，类似你这样的特殊犯人有一个处理一个。齐宇宙这才明白，自己落到严管这一步竟是自己老领导刘冲天一手制造的。吴欢倒了霉，原一大队大队长就顺利当上了副监狱长，一大队现任王大队长是从副大队长提起来的，齐宇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齐宇宙知道，如果吴欢的竞争对手还在一大队当大队长，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也就是从被严管那天起，仇恨的种子在齐宇宙心头生了根。刘冲天是他妈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无情无义？我鞍前马后跟了这人五年，千方百计为他搞服务，私事公事帮他办了那么多，他得势后竟然这么对待我。此人既然这么不讲情义，那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该出手时就得出手了。他相信处在被动地位的齐全胜肯定早就盼着他把这致命的一拳狠狠打出来。细想想，又发现这一拳并不好打。身陷囹圄，来往信件要接受检查，探监有人盯着，刘冲天又是这么一个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据说很快就要做省纪委书记，进省委常委班子了，谁敢碰他？没准他举报刘冲天的信还会落到刘冲天手里，那他就死定了。这么一想，仇恨的种子便枯萎了。最初的冲动过后，齐宇宙又渐渐平静下来，几乎要放弃自己的报复行动了。也是巧，偏在这天上工时，在制鞋车间门口碰上了被撤了职的原二大队大队长吴欢。吴欢见了齐宇宙无精打采，已经走过去了，又回过头，
哎，齐宇宙，我有话问你。
齐宇宙向带队的中队长请示后，走到吴欢面前站住了。
吴大队长，您请问。
吴欢等犯人们全走进了车间，才阴着脸问，
你那天说的是不是事实？
齐宇宙本能地感到吴欢问的就是刘冲天蓝天股票受贿的事，心里一下子狂跳起来。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吴大队长呢？刘冲天不但害了他，也害了吴大队长啊。吴大队长副监狱长没当上，反倒被一撸到底，损失比他还大。对刘冲天能不恨吗？当真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了？如果吴欢能替他把举报信寄出去，寄给省委各常委，寄给齐全胜，这盘棋就活起来了。齐宇宙点点头，
吴大队长，是是是，当时我就说过，我是替老领导担事儿。
吴欢冷冷一笑，
为这样的老领导担事儿值吗？
又问，
你为什么不向调查组反映？
齐宇宙压低声音说，
我敢做吗？再说你也警告过我的。 让我不要乱说。
吴欢哼了一声，
哼，情况不同了。
想了想，你抽空好好写个材料，我会来取的。
仇恨的种子有了吴欢送来的这份阳光雨露，便又滋生起来。似乎两天，戚宇宙努力回忆着七年前的那一幕，夜里借着窗外射进来的微弱灯光写举报信，信是写给省委各常委的，特别注明因蓝天股票受贿案发生在靖州，又涉及市长和市长身边的工作人员，齐全胜书记一直亲自过问，所以也请转一份给齐全胜参考。举报信写完的第二天，吴欢如约来取了。写信时虎着脸再次核实情况，戚宇宙铁了心把身家性命豁出去了，郑重向吴欢重申了当年发生过的事实。5万股蓝天股票有4万股是蓝天公司送给刘崇天市长的，只有1万股是送给他的，行贿人当年就有供述。案发后按发行价补交股票款也是刘崇天让他一手办的，因为当时齐全胜和刘崇天矛盾很深，已经一城两制了，他才在刘崇天的多次暗示下把问题全包了下来。后来在狱中闹翻案时，刘崇天还亲笔写过相关材料，证明他曾于案发前几天按发行价补交过股票款，希望省高院实事求是。吴欢心里有了底，把举报信复印了十几份，准备挂号寄给省委常委和北京有关部门。吴欢当民警的老婆吓坏了，要吴欢好好想想，不要莽撞行事，免得再吃什么大亏。吴欢拍着桌子又吼又骂，
别说了，到这地步了老子还有什么亏可吃啊？老子反正一路到底了，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就他妈和刘崇天拼了。我吴欢不是好东西，是他妈的官迷，到塞牙饭那跑官我承认，可他刘崇天又是什么好东西？大贪官一个，我那么护着他，不让齐宇宙在监狱说他的事儿，他倒好，偏把我和齐宇宙都往死里整，所以老子也得动真格的反一反腐败了。靖州市委那位齐书记肯定正等着老子反反刘崇天的腐败呢。
面对前来报信的老保姆的儿子，齐全胜惊呆了，他做梦也想不到高雅菊竟然背着他悄悄存了这么一笔巨款，竟会藏在老保姆乡下的家里，竟会被刘崇天抄到了手上。听罢老保姆儿子木讷的叙述，齐全胜如五雷轰顶，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痴呆呆的好半天没缓过神来，马上想到七年前的那一幕看来是要重演了。七年前是他向刘崇天通气，谈刘崇天秘书齐宇宙的股票受贿问题，现在刘崇天可以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来找他通气了，谈谈他老婆的问题，比当年齐宇宙更严重的问题，223万呢，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真是受贿所得，他这个市委书记如何说得清楚？这张存折不但足以将高雅居送上刑场，也将彻底葬送他的政治前程。刘崇天却迟迟没来通气，这个胜利者忙得很累，不是在省城开会，就是在平湖检查工作，前天还在全省党政干部廉政教育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重要讲话，昨天倒是到靖州市委办公室来了一趟，见了他仍是笑呵呵的，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刘崇天和他谈了谈国际服装节的事儿，请他负责到底，说是自己情况不太熟悉，插不上手。关于高雅菊和那223万的事儿，刘崇天却一句没提。临走时，刘崇天才似乎无意地说了一句，
哦，对了，老钱，秉义同志可能这一天会和你谈谈。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一个中午，省委办公厅一位副主任打了一个电话来，说是秉义同志和世言同志要代表省委找他谈话，
请他放下手上的工作，马上动身到省城来一趟。齐全胜放下电话，神情极为冷静，先让秘书李其昌回家给他准备一些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又把周善本从蓝天集团找来，最后交代了一番，要周善本按原则办事，不要看任何人的眼色，一定要尽快把蓝天集团和蓝天科技的资产重组工作搞好。告别时，齐全胜大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意味，不无深情地拉着周善本的手说，善本啊，荆州这一摊子都交给你了，你上次劝我时说得好，荆州能有今天，大家都付出了心血，所以无论多强烈的政治地震都不能影响咱们荆州未来经济的发展呢。周善本从这话里听出了什么。齐书记，案子是不是有了新的变化？齐全胜脸上毫无表情。这我不知道，通天同志没和我通过气，不过我可以向你这个班子的老同志交个底，我齐全胜做了3年荆州市委副书记，9年市委书记，可能犯过很多错误，包括对家属和下属的经济犯罪都要承担责任，可我本人从没做过任何一件贪赃枉法的事。周善本挺真诚。齐书记，那我也说一句，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反正我相信你。齐全胜说，善本，有你连着模范这句话，我多少也有点安慰了。拍拍周善本的肩头，哦，你这身体可得多注意啊，怎么听说你前天在市司企座谈会上突然昏过去了？周善本笑了笑，谁给你传的？没啥，齐书记，就是一时虚脱罢了。齐全胜说，还是尽快去检查一下身体，未来你的担子可能会很重啊。周善本应着，好，好，齐书记，等我忙过这阵子再说吧。和齐全胜一起出了门，走到门口，齐全胜又站住了。哦，对了，还有一个事，那个杨洪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不找到这个杨洪志，田健就永远不放了吗？善本，你方便的时候再和崇天同志谈谈，请他注意一下荆州的形象，可以把我的原话告诉他，荆州出了这么大的腐败案，整体形象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不能再在田健问题上失分了。田健可是 MBA 经济学博士，我们引进的人才啊。下了楼，在门厅前正要上车，无意中看到市委王副书记的003号车驶上了门厅。齐全胜犹豫了一下，在打开的车门前站下来，将等王副书记下车后也和王副书记交代几句。此番去省城后果难料，客气的场面话总要说几句的。不料王副书记的车停下后，车门却迟迟没有打开，齐全胜这才骤然悟到了什么，一声叹息，郁郁不快地上了车，让司机开车。倒车镜中显示他的车一开，王副书记从车里缓缓下来了。秘书李吉昌注意到了这个细节，禁不住感叹了一句，王书记也要和我们划清界限喽。齐书记压抑着情绪平淡道，该划的界限就得划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啊？李吉昌哼了一声，那还讲不讲政治道德，讲不讲良心？齐全胜笑了笑，政治道德良心，摇摇头，齐昌啊，你怎么还这么天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二人都没再说什么，车内的空气有些沉闷。齐全胜眯着眼想心事，李齐昌看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街景，一阵阵发呆。驶上高速公路，
齐全胜才睁开了眼，对李齐昌说：“齐昌啊，回国后我就和你交过底，我可能被诬陷，现在看来不是夺绿已经是现实了。这次到省委谈话，我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你小伙子怎么办呢？啊？”李齐昌带着情绪说：“还能怎么办？凭良心办呗。不凭良心的话，我不会说。”齐全胜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缓缓道：“齐昌，你不要开口良心闭口良心，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他是不会和你讲良心的。我会被诬陷，你也会被诬陷，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的秘书。有个事实你要记住，七年前崇天同志的秘书戚宇宙就是栽在靖州的，你会不会栽在靖州呢？不敢说，高雅局已经栽了，我希望你不要再栽下去，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坐牢甚至杀头。”停了好一会儿才又补充了一句：“200多万呢、啊，高雅局就可能被人家杀头啊。”李启昌眼里闪着泪光：“齐书记，我绝不相信高阿姨会受贿200多万。有些事儿你不知道，找高阿姨送钱的人不是没有，10万8万的都有，高阿姨从没收过。高阿姨刚退休时，金字塔大酒店的金总给高阿姨买了辆宝马车，高阿姨都没要，金总改口说借，高阿姨也没借。”齐全胜平静地问：“那么你高阿姨名下的那200多万又是从哪来的呢？啊？”李启昌想都没想：“栽赃，既然刘冲天能想到杨洪志向田健栽赃，就想不到别的什么人向您和高阿姨栽赃吗？存款搞实名制才多久，谁不能以高阿姨的名字到银行里存这笔钱？”齐全胜摇摇头：“问题是你高阿姨把这只箱子送到了老保姆家。”李启昌道：“你怎么知道这箱子就是高阿姨送过去的？退一步说，就算是高阿姨送过去的，里面是不是就有这张存单呢？再说刘冲天那帮人怎么会想起找那个老的不能动的保姆？”
有道理。齐全胜的心窗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不再就这个话题和李齐昌谈下去了，拍了拍司机的肩头：“好了，别说了，放段贝多芬的音乐听听吧，路还长着呢。”
音乐响了起来，是齐全胜以往最爱听的《英雄交响曲》，声音很大。李齐昌借题发挥：“齐书记，您就是一个英雄，站直了一座山，倒下了山一座。”齐全胜摆摆手：“
齐昌，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听音乐啊，听音乐。”
在《英雄交响曲》的激昂旋律中，靖州001号车急速驶往省城。齐全胜的车开进省委大门已快6点钟了，省委机关院内已是一片下班的景象，开出去的车比开进门的车多，往外走的人比往内走的人多。绛红色的常委楼前，书记常委们的专车已在门厅下守候，随时准备接楼内的书记常委们下班回家。齐全胜走进门厅时，正碰上主管党群文教的林副书记从电梯里出来。林副书记没像往常那样热情地和齐全胜打招呼，只向齐全胜点了点头，说了声：“
秉义和石岩同志正在等你，匆匆过去。”
齐全胜的心本能地一紧，嗷了一声上了电梯，去了郑秉义办公室所在的3楼。三楼走廊静悄悄的，似乎蕴含着某种令人心悸的玄机和变数。齐全胜头一次发现自己穿皮鞋的脚踏在地板上竟能发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声响，
走廊尽头的窗外射进一缕夕阳的残光，将面前的地板映得光斑波动，让齐全胜禁不住一阵阵眩晕，产生了一种要呕吐的感觉。